汪精卫已步入礼堂啊，何是张作霖？从主席台上下来，小跑来到汪精卫近前，把手伸出去。汪先生，迎接来迟，当面贺罪，欢迎，欢迎。汪精卫不愧是个杰出的外交家，稳的，不卑不亢，脸上似笑非笑，身子往前稍微倾了倾，把手也伸出来，跟张作霖握了手。一帅，九人大名，轰雷贯耳，今日拜会尊严，三生有幸啊！哪里哪里，哈哈哈哈，往里请，往里请。客栈里边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张作霖拉着汪精卫的手走上红地毯，然后赶奔主席台。那主席台是花团锦簇，让汪精卫坐在贵宾席上。掌声响过之后，张作霖看看身边的杨雨萍，压低声音问：“林哥，下一个节目干什么？”“
大帅，你得致欢迎词。”“
哦哦，对对，稿子准备好了吗？”“
早给你准备好了，都写着大字了。您忘了，头三天就交给您了，您不还背了的？”“
那咋能的，把这茬忘了。好，快给我，我利用这个机会再他妈熟悉熟悉。”
这个张作霖一向讲话不识稿，像这个稿子文字把他一舒服住了，他念了，不落自己想说什么说什么。但是呢，杨雨萍告诉他了：“你这汪精卫不是一般的人，你这受过高深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，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。所以大帅呢，你就得破例，就得念稿。你要顺嘴那么说呀，显着对人不尊重。所以张作霖勉强接受了这个建议。哎呀，就像上刑场差不多少。这张作霖利用这机会把这稿子从头到尾又看了几遍。可汪精卫鸭子腿一拧，双手往科技盖上一搭，坐在主席台上，往这边看看，往那边看看。汪精卫心中暗打算盘，真没想到这糊糊的出身的张作霖，把东北能治理成这个样子。手下军兵几十万，战将上百员呢。哎呀，真了不起呀！另外呢，他无论如何也没料到张作霖对他如此盛情款待，这个场面，这个隆重劲没料到。那么张作霖想干什么呢？汪精卫心里头反来覆去琢磨这件事。正在这时，杨雨萍说话了：“各位，众位静一静。各位先生女士们静一静，下面由我们东北保安总司令大帅张作霖致欢迎词，大家欢迎。” 响声雷动，张作霖神采奕奕的站起身来，走到主席台桌子的后边，把稿放桌上。
哎，好，坐。
张作霖这一说话，把词儿还忘了，赶紧低头啊，朝上那稿，心说这他妈憋嘴这玩意
各位来宾，各位敬爱的先生们、女士们、各位同仁、各位弟兄，
可家伙一听，你看哪那么些毛病呢？张作霖这嗓子眼好像堵一块棉花团，晃了半天脑袋，低头又看了看稿。首先，我代表东三省军政两界父老乡亲，热烈欢迎广东护法军政府孙中山先生的特命代表汪精卫汪先生。 也又掌声如雷。张作霖讲到这儿，扭回身去，冲着汪精卫点点头，礼貌。汪精卫欠了欠身，冲着张作霖也点了点头，坏了。本来张作霖把词儿都准备好了，这一点头，脑袋一溜号，把词儿都挖没了，再翻这稿怎么也对不上号了。最后张作霖还去他妈的不要转，把稿扔了。哎呀，俩手扶着桌子，伸着脖子才讲开了。这个支持金气，哎，你行啊，那写的什么？
哎，杨雨婷，还这丢人呢。
头一句是支持金秋之际，金秋怎么着？现在不是秋天吗？正是八月份呢。
哦，对了，可可金秋之哎，金秋之际，离八月节还多些，哇，比全了。
哎呀，张学良急的是满头大汗，心说爹，你这怎么搞的？是多丢人呢！赶紧站起身来，来到人家身边，小声告诉他：“爹，您谈这干嘛？离八月节还有九天呢。”
哦哦，离八月节还九天，我这么猜，南方也好，北方也好，奉天也好，广东也好，到八月节都吃月饼吧？啊，都吃吧？啊！王先生，广东月饼好吃，对不对？
哎呀，把汪精卫问的张口结舌。我们广东也吃月饼。
哎，月饼月饼啊，为什么要吃呢？
它就象征着团圆，
团圆。我希望南北一家。奉天政府、广东政府携起手来，也团团圆圆。
哎，你别看他不念稿，大白话说的还挺好。哇，底下又掌声雷动。拍了能有两分多钟，把这位大帅送下主席台，紧跟着汪精卫致达成。那个汪精卫久经大敌呀，竟代表孙中山向各地去谈判，尤其当年做十三省代表，这个大阵势见得太多了，所以呢稳稳当当，不慌不忙，非常自然的站起身来。 冲着四拜点点头，招招手，然后开始长篇发言。据说这个汪精卫啊有个毛病，他每次出去谈判也好，像这种场合也好，他看人家发表谈话的时候，他注意听着，人家说多少句他就回答多少句，有人给计算过，一句不多一句不少，他有这种天分。可是刚才叫张作霖问的广东吃不吃月饼，这一打岔方寸乱了，他也忘了张作霖讲多少句了。所以这汪精卫呢，也就是把服了啊，那么捣鼓捣鼓，咱不必细说了，一开始说了一大堆客气话，最后在结束的时候他说，此次本人奉孙中山先生的委托，千里迢迢来到奉天这座古城，荣幸的见到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作霖将军。看得出张将军是一位爱国将领，奉天是一个革命政府。张作霖太爱听这句话，他从来没人这么称赞过。哦，我的奉天是革命政府，给他买了。讲话之地全场起立，掌声经久不息呀。总之这开头令人满意，紧跟着双方开始谈判。本来呢张作霖可以派杨雨婷，也可以派他儿子张学良或者其他人出席，为了呢表示对孙中山先生的尊重，张作霖亲自参加了，算谈判的代表。这个谈判呢进行了两天，不怎么顺利。咱们拿头天来说吧，双方做好之后，汪精卫把广东护法军政府孙中山的意思做了传达，意思是说现在吴佩孚、曹锟把持中央，倒行逆施，因此呢，孙先生决心用武力统一全国，希望跟雨霆将军加强合作。这次我们谈判主要把出兵的日期定下来，孙先生的意思，多等时机成熟了通知东北军，那时候啊我们一同出兵夹击吴佩孚。从这一点上讲，张作霖就不爱听。你看他这个大老粗啊，到时候这也相当心细，他一听汪精卫话里话外那意思，孙中山俨然就成了最高统帅，把他呢摆个属从的地位，拿出兵的问题来说吧，还得孙中山先生通知他时间，让他什么时候进兵，他什么时候进兵，这不就有主从之分的吗？张作霖不能接受，但他说的挺婉转，说我完全同意孙中山先生的建议，但我们离得太远，至于出兵的日期，我看这样可以事先打个招呼，不必有主从之分，我们奉军认为时机成熟了，也可以先出兵，也可以后出兵， 广东政府认为时机成熟，也可以先出兵，也可以后出兵，我们加强联系也就是了。就这样，张作霖把这条给否回了，不愿意在孙中山的领导之下。汪精卫多聪明，听出来了，心说这都无关大局，只要双方加强合作，不必有主从之分，也未尝不可。汪精卫接受了。谈到这第二手，那么把吴佩孚、曹锟赶下台之后，中国势必统一，不能再像现在这样分裂了。统一之后，下次怎么办呢？由孙中山先生主持国民大计，选举国会议员，要通过国会投票确定中央领导人的人选，这就叫民主和民权，坚决反对个人独裁。那么孙先生也好，汪精卫也好，人家是按着人家三民主义那下来的。张作霖就一皱眉，也不能接受。为什么呢？张作霖是怎么想的呢？消灭吴佩孚，打倒曹锟之后，由我张作霖取代，那阵我得说了算，统一中国可以，我不反对，但我也是最高元首，成立什么国民代表大会，什么议员投票，我就烦那种事儿。妈巴子，我打的江山让他们选呢，哪有那便宜事儿？从这一点上，他跟汪精卫发生根本分歧，但是呢，又不好正面反驳，因为人家提出来的都是时代潮流的要求。张作霖就装糊涂，好，好，哎，好，哎呀，会议太紧张了，我建议休息几分钟。来来来来，虽然没到八月节，咱提前吃月饼，把咱们稻香村、老稻香村、老老稻香村特制的月饼端出来，让汪代表尝尝。他就打了个岔。等月饼端上之后，张作霖洗过手，亲自拿了一块交给汪精卫，汪代表，你尝尝，这是我们奉天城的土产，老老稻香村的好月饼，味道果然特殊啊！你尝的怎么样？张作霖说着，自己也拿几块月饼来，拿月饼，张作霖也没客气，先咬了一口，味道不错，味道挺好。汪精卫拿过月饼来，可没吃，又放到盘里头。宇帅，您在致欢迎词的时候说的非常清楚，月饼代表团圆。那么你咬一口，我咬一口，这就不团圆了。汪精卫有学问，拿着话点张作霖一下，张作霖明白，赶紧把月饼也放下了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，呵呵，是啊， 表面上的月饼不团圆，但是吃到肚里他们也就团圆了吧。啊啊啊啊啊啊，就这样张作霖装糊涂老打岔，把这第二条也给否了。那你说谈判怎么个谈法呢？为了不叫汪精卫失望，最后张作霖答应，为了表示友好，我们奉天政府愿意资助孙先生军火费50万元。那这挺好了，白给你50万，白花花的现粮，你得买多少枪支弹药。汪精卫表示感谢，把这笔钱收了。最后双方决定在出兵问题上可以事先打招呼，不必受约束。就这样，这个谈判草草收场。没过两天，汪精卫回广东了，见孙中山先生汇报此事。但是广东护法军政府和张作霖的奉军的确是谈判过，汪精卫的确也到过奉天，但是有头无尾，没有下文，他们双方也没合作，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。究竟为什么原因，说书人也不太清楚。撂下孙先生这头咱不说，再说张作霖，通过这一次跟汪精卫谈判，张作霖这脑袋有点开窍。嘿嘿，张作霖心说，看来这个打仗得分多种办法，光凭枪杆子不行，还得有拳术。我迟早要对付吴佩孚和曹锟，但是光凭枪杆子硬打硬拼还不是那么保险的，还得耍弄拳术，我得抄吴佩孚的台。